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杂志。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我们的特约记者丽娜的电话，今天要请她跟大家说一个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意思，同时呢可能也会引起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在网上兜售自制的食品。丽娜你好。
哎，刘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记得很多年前呢，在过节的时候，比如说中秋节，那有的朋友在网上说我特别会做小月饼，在家里面做的小月饼展示出来，那很多的朋友就都要求说，哎，帮我们做一点啊，就开始下订单，开始交钱，然后呢拿到了这种月饼，或者说是过端午节的时候有人做粽子，大家都觉得是很新奇哈。可是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这样的一种新奇现在慢慢的演变成了一种产业了，是吗？
是，我觉得可能很多那个华人朋友们都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尤其是随着这个网络的发展呢，还有这个有一个叫微信啊朋友圈的这个普及啊，
嗯，
在这个网上卖食物呢可以说变得越来越方便，而且呢这个涉及的这个人群可以说是越来越广，你只要有一个朋友圈，你只要转发，你就可以一传十十传百，
嗯，
就像刘老师之前说的，以前逢年过节的时候，有些网友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些手艺，比如说包个粽子啊，或者是腌个火腿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吃，那么大家可能就图一个新鲜，或者是满足一下这个嘴馋呢，然后就去买，也都特满意。可是呢随着这个朋友圈渐渐的变成了一个商业圈之后，好像是越来越多的问题也随之而产生，
嗯，那首先我们来说说在澳洲对于这个食品的监管是有一个严格的法律的，那如果在自己家里边把它当成一份生意来做，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因为没有卫生部门的监管？
对，其实这个在网上通过这个朋友圈来卖你自己家出售的这个食物，可以说是一个灰色的地带。
嗯，
那么如果你去查这个网上的信息，那么它是明确的说，你只要是把食品，自己做的食品卖给这个公众，卖给这个 public 其他的人，那么你就已经是要受到这个澳洲的食品法的这个监管了。
嗯，
而且如果说你的这个食品是在自己家里面加工的话，那么这个是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流程是需要去走的。
嗯，
比如说你要通过你们当地的 council 去审批，你要申请，你要告诉你的council，哎，我现在要把我家里面的厨房用来做这个食品的这个生产，那么council要来审查，看你家的厨房的结构和卫生是不是满足要求，是不是合法。
嗯，
那么同时一系列的比如说房屋保险 home insurance， 你原来只是一个居民房，
住宅，
可是你的厨房，对，变成了商务用的之后，你的这个 insurance 也会跟着要变化。
嗯，
那么最重要的当然就是食物的安全，比如说有的人家里有宠物，那么这个宠物其实是绝对不可以进入这个你用来生产这个外卖食物的这个区域，那么有些人可能有吸烟的习惯，那么烟也是绝对要禁止的，还有各种各样的食物的保存和这个生产的流程上面的卫生问题，那么更细的话可能还有这个生产出来的食品的这个标签的问题，因为你要告诉对方你这个食物用什么做成，有哪需要怎么样妥善的去保管，那么以及有可能出现的过敏的问题，这些全部都是在这个法律法规里面有明确的指出的。
嗯，你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想起了两件事。第一呢，就是在十几年前朋友介绍说，有的人在自己家里边做饺子，我尝过之后觉得确实味道不错，所以我也打电话也订了不少的饺子，等到我去付钱取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咯噔一下，因为卖饺子的人家里边的情况呢，就我来看是比较糟糕，卫生状况非常的差，到处都是很凌乱，厨房非常窄小，厨房的操作台就是在窗户下面，窗户上面就趴着猫，而这个猫呢就在我在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跳上跳下，真的是想不出来有多少的毛啊，或者说其他的病菌呢，会掉落到这个案板上，也都包到这个饺子里面。从那之后我再也不去买这样的饺子。
对这家人来说，可能他们自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环境，他们自己觉得说我们吃了没事儿，别人吃了肯定也没事儿，
嗯，
但是这个事情并不是这么想当然的。
是，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过敏问题， 很多的小孩子对这些纳次啊，对这些干果过敏，很多的人呢在购买这些食品的时候可能也会问问你们这里边有没有花生啊，有没有其他的干果啊，他们可能会说没有，也确实是没有，但是他们可能会忽略到他们在处理这些食物的时候，那些案板呢、餐具啊、刀具啊，都可能会在此之前沾到过这些干果，而没有经过清洁处理，这些可能都会给购买者造成潜在的危险。
对，其实很多年前那个新南威尔士州就有一个案例啊，其实是一家南美洲人，他呢是为这个社区，就是他们南美洲的社区的集会呢提供了一个这个 catering， 就是供餐的一个服务，那么这家人的老妈妈呢就在家里面做了这个食品，然后带去这个集会上吃，结果吃了之后有好几十个人都拉肚子，经过发现呢，原来就是这个沙门氏菌引起的这个腹泻。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在做这个食物的时候用的是生鸡蛋，在这个蛋黄酱里面，而这个鸡蛋呢，可能因为这个保管或者新鲜的问题，有这个沙门氏菌，所以引起了这么多人的这个食物中毒的现象。
而且这个鸡蛋是非常容易携带沙门氏菌哈，很多的时候可能从出厂的时候就已经携带了，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这种清洁过程如果没有按照规定执行的话，都会出问题。
对，最后判罚他们20000块钱的这个罚款，这是在很多年前可以说相当一笔不小的钱。因为首先他在这个食品的这个用料上面没有安全，还有呢就是说他没有和他们当地的 council 报备这个 home business， 就是这个家庭的这个生意，还有他没有严格的按照这个食品的安全法来出售这个食品。虽然这个老妈妈也非常的委屈，她说我们自己家里也吃了，我们也拉肚子，我并不是故意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又意识到这样的这个法规的存在，他们以为自己出于好心为这个社区提供这样的食物，其实带来的是一个相反的结果。
实际上呢，按照法律的判定来说，他们已经给公众的安全、公众的健康造成了威胁。
对，其实只要是出售食品给大众，就必须要遵循这个澳洲的食品法。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咱们华人圈的这个朋友圈真的是一个非常灰色的地带，所以前不久我就多次在这个新足迹这个论坛上看到有华人的网友分享也好，可以说是吐槽也好，这个自己在网上通过朋友圈买这个食物的不好的体验。比如说就有一个朋友说他给孩子订了一个蛋糕，那个蛋糕是给这个3-4岁的小孩子过生日庆祝用的，结果带去了之后发现原来蛋糕上的装饰的小球它是泡泡糖，小孩子没有办法去吃，因为他可能小孩那么
还会很危险呢。
对，会危险，可是卖家并没有告诉这个买家，嘿，我图省事儿或者图好看，用了一个泡泡糖的球放在上面做装饰，然后等到这个买家提出来质疑的时候，那个卖家只是轻描淡写的可能说了一句，你就把它换成巧克力球吧。这个事情幸好是这个家长心细发现了，所以才避免了可能存在的这个风险，但是有这样的经历其实还是非常的糟心的。
网上的朋友，大家对于现在这样很普遍的通过网络、通过朋友圈互相的转发、互相的这种推荐来购买在家里边自己制作的这种食物，大家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感受呢？觉得这样还是蛮好呢，还是觉得说真的得引起警惕，真的在澳洲要守法呢？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其实是有很多的，不是说陷阱吧，就是说很有可能会也比较上当受骗，或者很有可能就会碰到这种非常不让人顺心的时候。其实大家通过这个网络朋友圈来买东西，无非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别的地方没有卖，比如说华人做的这个腊肉啊，或者是好吃的这个粽子啊，别的地方没得卖。还有呢就是图这个，对，图新鲜，东西好像感觉是家里面做出来的比较新鲜比较可口。再有可能就是便宜，他们可能觉得华人朋友做的这个生日蛋糕又好看，而且收费呢又合理。那么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朋友圈嘛，大家认为好像都是朋友，那么朋友介绍的总归是没错的咯。但是其实呢有很多情况，我觉得吧，有些人在转发这个食品的广告的时候，或者是在推荐一个东西的时候，倒未必是他真心觉得是100%好，
或者说可能根本没有体验过。
对，甚至有的时候吃亏了、上当了，都不敢去正面的去质疑这个卖家，或者去质疑推荐给他的这个朋友，因为他们不想给自己惹麻烦，不想给自己找不痛快。我觉得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万一一不小心真的遇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呢，是 可能是要考虑利用这个法律的这个武器来保护自己。按照法律规定，出售食品给公众的这个卖家呢，是要遵循这个食品安全食品法的。所以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去这个消费者权会去咨询，要看看可以采取哪些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
不管是您购买的食物给自己的家人带来了健康方面的问题，还是说您购买的这个东西呢和它的描述不相符合，不管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都可以寻求这个消费事务委员会的帮助保护自己。这个是从消费的一方来谈这个话题哈。那么从出售食品的这些人，制作食品的这些人，那我们刚才说了，实际上他们这样向公众去推销自己的食品，在没有经过市政厅的批准和检查和定期的这种卫生抽查的这种状况下，实际上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而且呢，违反的还不仅仅是卫生法健康方面的保障哈，他同时可能因为这个现金交易还会违反了其他相关的法规。
对，
所以一旦被查到的话，可能有的时候还真的不是简简单单罚点钱就能了事的事情了。
对，之所以刘老师我刚刚说朋友圈的这个现象，其实就是想说明，就是因为朋友圈这种既像朋友又不像朋友，既是熟人又不好意思捅破的这种心理状态，所以才让很多的这个商家可以在朋友圈上通过这个灰色的这个交易方式不断的在做他们的生意。
我个人倒是建议网友们在购买这样的在家里边制作出售食品的时候，可能还真得要问一问卖家是不是得到了相关机构的批准。这个批准并不是说走一个官样文章，而是说对于食品质量本身的制作过程的一种监管哈。有了这样的监管，我们才能够放心。
对，另外呢，我想说的是，就是对于这个广大的这个华人商家来说，其实我觉得咱们华人市场是非常有潜力的，可以说如果做得好的话，可以是有相当的利润的。如果你真的对自己的这个business有信心，并且愿意认真对待的话，不妨考虑一下走一个这个合法的流程。那么呢，有什么网站你可以去看呢？比如说像维州的话呢，就可以去看这个 health.vic.gov.au， 这个上面就详细的列出来，如果你想开一个这个家庭的这个食品生意需要走哪些流程，它有非常明确的分类，比如说有不同的 category， 就是不同的这个食品的这个等级类别。那么如果是新州的话呢，就可以去看这个foodauthority.newsouthwales.nsw.gov.au， 它的网站上也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说明。另外呢，在你们当地的 council 的这个官网上呢，也会有相关的信息告诉你。
实际上呢，按照这样的正常的程序去开展自己的生意，对自己也是一个保护。
没错，
非常感谢我们的特约记者丽娜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重要的话题，牵涉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人身安全哈。非常感谢你。
哎，谢谢大家收听。